们来看第以赛亚书第43章第18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洒血，造成的时候典章如下。所以下面讲的就是典章了。主耶和华说，你要将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给祭司利未人撒犊的后裔，就是那亲近我侍奉我的。你要取些公牛的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凳台的四拐角，并四围所起的边上。你这样洁净坛，坛就洁净了。你又要将那座赎罪祭的公牛犊烧在殿外圣地之外预定之处。次日要将无残疾的公山羊献为赎罪祭，要洁净坛，像用公牛犊洁净的一样。洁净了坛，就要将一只无残疾的公牛犊和羊群中一只无残疾的公绵羊奉到耶和华面前。祭司要撒盐在其上，献于耶和华为燔祭。七日内每日要预备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也要预备一只公牛犊和羊群中的一只公绵羊，都要没有残疾的。七日祭司洁净坛，坛就洁净了，要这样把坛分别为圣。满了七日，自八日以后，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那现在呢，我们特别来看关于这个祭坛的，关于这个祭坛。那么我们已经看过它的形状啊，那么现在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它的典章。那么这个典章是很重要，因为到底就给我们看的，到底那个时候献祭的性质是个什么样的性质。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就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祭坛主要是燔祭坛。不过在燔祭坛以前，你要知道说，这些祭司们他们都失败过，都犯罪过的，他们是罪人，所以他们首先呢，一定要献赎为他们自己要献这个赎罪祭，然后呢，我们知道用公牛的血就把这个祭坛呢就把它洁净了。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说洁净只有一次，很可能呢就是在刚刚开始，很可能刚刚开始这个就是千禧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就那么一次，明白吗？所以这里面是有赎罪祭，但是主要的是为了洁净这个坛用的。那么等到这个坛一洁净好了以后，你看一共用七天来洁净它，所以27节说，满了七日，自八日以后，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严格来说，这个祭坛主要的是燔祭坛，这第一个我们要记住。那第二呢，我们知道说，等到这个，你还记不记得讲到那个特别是讲到利未人，利未人呢他们怎么做呢？你看哈，你看这个第44章的11节，然而他们指利未人来说的，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并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所以再三的很清楚的，这个祭坛主要的只献燔祭跟平安祭。那这又是第二点我们要记住。那第三点呢，当你读整个的讲到献祭的时候，很清楚的，第一，你有祭司，但是你找不到大祭司。那么有一个人很像大祭司，就是以色列的君王。所以现在他的角色是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过的，就是说他的确是预备那些祭物，这是他预备的，因为他是君王。而且当他预备的时候，很清楚他不是为一个人预备，是为团体来预备的。所以呢，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说， 现在这个献祭啊，好像家长在那里献祭，不是一个人一个人，然后像旧约，我犯了罪了，我就牵牛牵羊来，然后呢，祭司就把它宰杀了，然后呢，那羔羊的血就遮盖了我的罪。这是指的我犯了罪，我需要赎罪来说，这不是燔祭，明白吗？所以很清楚一件事情，你读这一段圣经，你读不出来说这个他们一个一个人来犯了罪了，现在他需要来到祭司那里，希望祭司为他宰祭牲，为他赎罪，没有这个东西，根本没有这个思想在。所以有献祭，但是并不是像旧约的时候，你犯了罪了，你就带牛和羊来，没有这件事情，明白吗？所以这里的祭主要是什么？是燔祭和平安祭。所以证明说，基本上大体来讲，赎罪祭已经完成。但当然，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他的赎罪祭。所以现在如果这个祭坛还有用处的话，很明显的，主要的不是在这个燔祭坛上，只要一洁净过了以后，在这燔祭坛上所献的是什么呢？很清楚的是燔祭跟平安祭。那不止这样，我再说，这个到了过年或者到了节日的时候，或者是安息日，那么我们知道是王就带着那些百姓就从南门进去或者从北门进去，但不管怎么样，到了那个时候他一定从东门进到门槛。那么然后呢，他就把那祭物呢就献给什么呢？就献给了这个就献给了祭司，然后祭司呢就在那里献祭。所以实在说他不是大祭司，而且王呢根本不能踩到内院里面去，不能，他只能在门槛那里敬拜，如此而已。所以很清楚的讲到敬拜，他们很明显的都是到哪里，到东门门槛那个地方敬拜。但是祭物呢是谁交给谁的？是大家长，这个君王交给他。所以如果讲到为民赎罪的话，都是不是一个一个人的，不是，是个团体的，明白吗？所以大家长来了以后，你看他也献祭。那么虽然现有的地方呢是为民赎罪，那是什么意思呢？所以现在我们如果大家读懂得旧约的圣经就清楚了。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约伯，那么他是个敬虔的，是个完全的人，但他不担保说他的儿女敬虔，明白吗？他不知道说他儿女敬不敬虔。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约伯作为一个家长就替他们献燔祭，那个果效呢是赎罪的果效。为什么呢？因为怕他们得罪神了，所以你看见有献祭的事。所以约伯大概是跟亚伯拉罕同一个时候，所以很明显很明显的，在那个时候有燔祭坛，有燔祭，但是许多时候当家长在那里犯献祭的时候，你看见不是亚伯拉罕献祭，就是这个就是约伯献祭，所以都是大家长在那里献祭。所以基本上来说应该是燔祭，但是呢有的时候有赎罪的效果，如此而已。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所有的旧约律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所有牛和羊的血都不能够拯救我们，主耶他们都相信主耶稣了。所以呢你就知道说这些所有的赎罪祭都已经完成了。但是等到在，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这些献祭有没有回到摩西那个时候呢？有没有回到所罗门那个时候呢？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根据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到底哪些东西是不见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能说，当摩西的时候，当所罗门圣经最重要的如果不见了，就证明说这个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这里的献祭不是什么时候，不是所罗门的时候，也不是摩西的时候。所以明白了，因为在摩西讲到那些牛和羊已经都在主耶稣身上都已经完成了，但这并不表示说就没有燔祭了，因为旧约里面的燔祭是把整个的献上的。 非遗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讲到祭坛的时候，特别指着奉献来说的，指着我们的奉献来说的。那因着十字架的救赎，因着十字架大爱，他就把他十字架就交通给我们，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有一个回应，那个回应就是把我们自己当作身体献上。所以也是一样，当保罗讲过救恩以后，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什么，然后第十二章说，是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并不是把主耶稣又钉十字架，不是的，这是一个回应。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十字架的交通。所以要记得，当你读到以西结的圣殿的时候，那里有献祭，但那个献祭是指着十字架交通来说的，不是指着十字架救赎来说，因为救赎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一点要非常的清楚。好了，那不止如此，有更多的圣经学者，他们说就算是这些大家长为他们赎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说，就意思就是说，既然等一等我们就知道说，实在说来，真的这些人来敬拜都是以色列人，就是说这是以色列的王带着以色列人。所以不要忘记啊，到根据圣经告诉我们，千禧年是外邦人也可以来到来过节的，但这里不是，这里呢是指着平常安息日的时候，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说到了月数的时候，所以并不是一年三度过节，三次节都各个地的人都通通来的，不是。所以很明显的，这些人呢是限定在大家长和大家长底下的百姓。所以这个特别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住在圣宫地那一代的犹太人。那我稍微我在这里趁这个机会我稍微要改正一下啊。因为严格说来，我想我们要把这个字要改一下。我们称这个正方形这个地我们是圣宫地。那其实呢我觉得是不妥的，因为如果我们真的严格根据圣经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祭司所在这块地还有利未这个区加起来，这个叫做宫地，圣宫地。那么下面这一块地呢是2500乘5000，那这个范围呢圣经称作归城之地，归给城的这块地，明白吗？所以这跟城有关系的，因为很多人在外面耕种，那么然后呢你看见就能够提供里面人的需要，所以很清楚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是归城之地。所以呢我想我们现在不要误导大家，就是我们讲的圣宫地，根据圣经来讲，根据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是指上面这两个加在一起，圣区再加上利未区叫做圣宫地，这是我们中文这样翻译的啊。那么这个是特别分别出来的。那么然后呢圣经没有说，只说这叫归城之地， OK。 所以我们为了准确的缘故呢，是两样东西加起来呢，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正方形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不用圣宫地，可以我们用另外一个名词来取代，就是共有地。因为什么呢？不管怎么样，每一个支派都有他们自己的地，那君王也他们住的地方，那只有这一块地方是属于大家的。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换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用这个平面图的话，我们是共有地的平面图。所以等一下我们解释的时候啊，我们如果讲圣宫地， 我起头我们为着方便起见就叫这个正方叫圣宫地。那因为呢在圣经里面以西结书很清楚是把这两个分开，所以我们还是照着圣经里面说的啊。所以再说我们重在正方形的，因为正方形是什么？是大家所共有的地，所以共有的地呢，那个平面是这个样。所以趁这个机会呢，我稍微说明一下。那么好了，那现在呢，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我们要回答改革宗弟兄们的问题，就是他们一直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到时候开倒车？那么然后当你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好像呢现在又有献祭的事。那么首先呢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如果这个真的大家认为它是献祭的话， 那不要忘记，这个献祭呢，也就像我们剥饼一样。那剥饼是什么？是回过头来，那回想当时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的。所以这里所有的献祭应该都是纪念的性质。